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清晨呢，我们再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先来读一处圣经的经文，这段经文呢稍微篇幅有点长，那么如果弟兄姊妹有身体不太舒服的呢，也可以坐着哈。那如果你身体许可的话呢，我们都站起来一起来读神的话。好，我们一起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21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14节，一节起。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一直行到车属，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帕大拉，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行，望见塞浦路斯，就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去，我们就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7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凯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7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4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那本地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变了。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光照带领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在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呢，我们会看见使徒保罗他做了一个选择他一定要去到耶路撒冷。那么呢，门徒们呢也是听到圣灵的声音，那么门徒们呢就舍不得使徒保罗，因为知道使徒保罗，圣灵告诉门徒们，使徒保罗去到耶路撒冷可能就一定会遭遇捆锁和苦难，那么并且有生命危险哈。那么门徒们呢就在这里劝使徒保罗不要去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会看见这两个选择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最后呢，我们也看见使徒保罗就是不听劝这时候呢门徒们就住了嘴，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我们每天呢都在做各种选择我们会很多大事小事去做选择比如说今天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做一个选择，今天要不要去教会啊？你看这个这么大雾天气，天气又不太好我今天是去教会啊，还是去做别的事情呢每天会做很多选择我中午到哪里吃饭呢吃什么东西啊？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大的一些选择比如说我要选择跟谁在一起组成一个家庭我要选择我未来的职业所以有很多，甚至 就是选择我要不要移民呢、啊？去到另外一个国家，成为一个另外一个国家的居民啊，都有很多重大的选择会影响我们的一生。那么总之，我们每天为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做选择。那有些人呢，就觉得选择好难呐、啊，好难。有些人不喜欢做选择。那么现在就有一种病啊，叫做选择困难症啊，不愿意做选择。好难啊，什么都不要选。那么人们为这种病甚至造了一个词啊，选择困难症。那、啊、什么都不要啊，最好什么都不要我来选啊，最好有人告诉我我该怎么做啊，最好都听啊，最好有人帮我做任何的选择和决定啊，我就什么决定都不要我来做就好了。当然了，可能世界上真有这样的热心人，就是帮你去做选择啊，做决定。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你过你的人生，没有啊。那么这个世界上就是出主意的人很多啊，但是真正代替你走你人生之路的人呢却没有啊。每一个人人生之路呢只有自己走啊，不管你愿不愿意选啊，不管你愿不愿意说哎呀我选择困难呐、啊，我没有办法选，但有一天呢你还是无法啊逃避啊。就像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无法逃避，我们都有面对上帝的那一天。我们不能说哎呀你代替我去面对上帝吧，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当然了，有些人他没有选择困难症啊，有些人他很敢于选择，很敢于做决定啊。但是呢，当人们做选择做决定的时候呢，如果听到了有反对的声音，那么尤其是这个反对的声音是从那些爱他的人关心他的人提出了反对的声音，那这时候就让他的选择就很为难了。那么使徒保罗这个时候碰见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他选择了，他做了决定了，他一定要去到定义，要去到耶路撒冷，结果呢就有反对的声音。那这反对的声音是最爱他的门徒，最爱他的弟兄姊妹，最关心他的人啊发出的反对的声音。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很为难的一个时刻哈。那么做选择是很困难，尤其是当我们做出一个选择，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啊，碰见了这个不一样的声音啊。我记得就是很多年前啊，就是我们一家人啊，就是决定来到美国啊。那么我当时我们把在国内的这工作啊什么都辞了啊，全部就是清零了，然后准备一家人来到美国。然后碰巧就在机场啊，好像当时是在北，好像在北京机场啊，但碰巧在机场就碰到我在公司的我的直接上司，我的顶头上司啊。他是个法国人，他正好带着他全家去夏威夷度假，所以也是跟我走一个方向啊。然后他一看到我了，他说你怎么在这里啊，我说我要去美国啊。他说你怎么啊，你家人都去，我说都去啊，我就去了。后来我这个顶头上司就说哎呦，你要考虑啊，你要考虑美国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啊，这个你要想清楚啊什么的。他那个意思就是叫劝退吧，你们这个样子好像太草率了哈。当然了，我当时也没有被他劝退，因为他已经不是我的上司了，工作辞了啊。当然他很关心我啊，我跟他关系蛮好的啊，所以他才会讲这样的话啊。那么，所以的保罗当时就是的，他要去到耶路撒冷，结果关心他的人、爱护他的人就劝退，你别去了，别去了，但是我们就会看见啊，那么这里呢，就是很多圣经学者在这里的就有两种看法哈。一种看法当然就是，那保罗是忠心爱主的啊，那哪怕知道可能会丢了性命哈，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他也是要去的啊。那么那些拦阻他的门徒呢，那就是体贴人的意思啊，那是不好，这是一种看法。当然还有一种看法，那么持第二种看法的学者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啊，就是在这里呢就说哎，保罗在这里是凭血气啊，凭血气啊，不听劝啊，就是不听劝。那么这些门徒呢，他也看上去也不是凭空说的呀啊，这些门徒也是听到 这个圣灵的声音呢、啊？啊，对，你看我们看到第四节哈，就是找到了门徒，在那里住了七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啊，啊，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啊。所以这些门徒不是凭血气，就是要拦着保罗啊。他们圣经说他们是听到圣灵的声音呢、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有些学者的就持第二种观点，就是保罗在这里啊是一意孤行啊，不听劝，结果呢，最后当然我们也知道保罗还是去了，去了那里呢，果然就被捆锁了，果然就被抓了，果然就受逼迫了，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哎，保罗也有机会真正就见到一些罗马的大官儿啊，一些总督巡抚啊，真的就像耶稣说的，保罗这个人是要到君王面前传福音的人。但最后他真的就见到了这个一级一级的罗马官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还真的就像耶稣说的那样，他真的就到君王面前去传福音了。如果他没有去到耶路撒冷，这一切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啊。当然了，没有这样的如果哈。那么很多人呢就在这里说，哎，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了，到底谁对谁错啊？到底保罗是对的还是门徒是对的啊？到底保罗是顺从圣灵的带领要去到耶路撒冷，还是门徒顺从圣灵的带领要拦着保罗不让去啊？他们到底谁的选择是对？那么保罗呢，他其实是早就定义要去到耶路撒冷了啊，他不是到那个时候就临时起意的，他早就定义了，早都下定心意了。使徒行传20章16节，乃因保罗早就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单言，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那么在我们上一次查经当中，上一次主日信息当中，我们也看到哈，保罗他在临别跟以弗所长老临别的那次非常带感情的那次临别的讲话当中，他特别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很急迫的，不知道在那里遇见什么，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我们会看见保罗有没有听见圣灵的声音，有，而且听见很多次了啊。保罗说圣灵在各城都向他做指证，都对保罗说话，说什么呢？同样的信息，反复跟他讲啊，你去到耶路撒冷是有捆锁和患难等着你的啊，反复对保罗这样讲。但是如果保罗他是一个害怕受逼迫的人，那他听到圣灵这样对他讲，他就会说啊，那一定是圣灵不让我去了。如果保罗是一个害怕受逼迫的人，然后圣灵反复跟他讲，你去到那里会有逼迫哦，你去到那里会有逼迫，那保罗自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那一定是圣灵不让我去。但是呢，保罗他并不是一个害怕受逼迫的人啊，并不是啊。我们说的更具体一点，他并不是害怕为义受逼迫的人啊，他并不是傻瓜，并不是鲁莽，并不是无知啊，故意去招惹那些恶人。保罗不是这样的，保罗还是很灵巧，像蛇，训练像鸽子的。但是呢，只是为义受的逼迫，保罗是不害怕的啊。所以保罗他不害怕为义受逼迫。所以当圣灵对保罗说啊，你去到耶路撒冷会有逼迫的，一再对保罗讲，保罗并没有从圣灵的这句话当中得出一个结论，是圣灵不让我去。如果保罗害怕受逼迫，他就会从圣灵的话当中得出一个结论，圣灵不让我去。但是呢，保罗并不害怕为义受逼迫，所以圣灵反复跟他讲，你去了会有逼迫，保罗并不认为这是圣灵不让他去啊，保罗并不这样认为。好，那么其实呢，那保罗去到耶路撒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22节啊，这里有一个词，就说保罗要去到耶路撒冷啊，他是心甚迫切的啊，非常急迫的要去。那么心甚迫切呢，这原文的意思呢，就是他的心呐、啊、已经被捆住了， 他的心不能到处随便的乱跑乱想了，不能胡思乱想，他的心已经被捆住了，或者他的心已经被催逼往一个方向去了，或者也就是说他的心已经别无选择了，只能去耶路撒冷啊，就是他的心已经被捆住被激励，已经别无选择。那原文是被什么呢？被什么捆住，被什么激励呢？被圣灵被圣灵。然后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啊，只要行完我的路程。那么最后到保罗真的就走完他的人生之路，在地上的人生之路，保罗是怎么总结他的人生之路呢？他说，我当走的路，当打的仗打了啊，当行的路跑的路我跑了啊。所以从保罗最后回顾他的人生之路，他有没有觉得自己走错呢？他没有觉得自己走错啊。所以呢，特别是二十二节啊，这里保罗说他去到耶路撒冷心甚迫切啊，但这个迫切是说他的心被捆住了啊，心不能胡思乱想了，心已经别无选择了。被什么捆住呢？被圣灵捆住啊。所以保罗要去到耶路撒冷依然是被圣灵所催逼的。那么圣灵一方面催逼保罗去耶路撒冷，一方面又告诉保罗，你去了会遭遇逼迫的啊，就是这样。我觉得像我那个上司提醒我啊，他也可能也就是告诉我，你去美国，但你去美国日子不好过哟，就是这样啊。感谢神了，神一路上都有恩典哈。那么是我们再看门徒啊，门徒们啊，他们毫无疑问，圣经也提到门徒们要拦阻保罗，也是听见圣灵的声音。也不是门徒自己想当然，他们也是听见圣灵的声音，但是他们得出的结论跟保罗得出的结论就完全不一样。保罗得出的结论就是，虽然圣灵告诉我去到那里会有逼迫，但是我还是要去，这是保罗得出的结论。但是门徒听见圣灵的声音，门徒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就是不要让保罗去，不要让保罗去。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矛盾，是不是圣灵对两方讲的话不一样呢？是不是圣灵对双方讲的话不一样？或者是不是圣灵讲的话是一样的，圣灵不会自相矛盾，对不对？是不是这双方一定有一方是悖逆的，是不顺从圣灵的？是不是这样呢？要么就是保罗悖逆，要么就是这些门徒悖逆，圣灵对他们都讲同样的话，但是完全相反的选择，相反的意见。那么呢，当我们来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就要来思想圣灵到底对门徒们说了什么。那么圣灵对保罗说的话很清楚了，就是你去到耶路撒冷会有捆锁和患难的，这是很清楚。那么圣灵对门徒到底又说了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一处圣经的经文哈。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十节到十二节，十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就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所以这里呢，神特别还差派一个先知，就是把圣灵对门徒们讲的话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讲出来了。就是我们不需要猜，不需要去胡思乱想，就是圣灵到底对门徒说了什么，让门徒就拦着保罗。我们不需要去猜，其实圣经有答案。那么圣灵对门徒到底说了什么呢？说的就是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这腰带主人就是保罗嘛。所以也就是说，圣灵对保罗说的话和圣灵说对门徒说的话是一样的，是完全一样的。圣灵给双方说的话是完全一样，圣灵说的话就是保罗去到那里会有患难，会有捆锁。圣灵对保罗是这样讲，圣灵对门徒们也是这样讲。所以圣灵并不是自相矛盾的，圣灵并不是一口两舌， 啊，就是自相矛盾，说两样的话。圣灵不是这样，圣灵是一致的。那么为什么双方得出不同的结论呢？其实我们刚才可以看到哈，保罗并不害怕为义受逼迫，所以当圣灵告诉他有逼迫的时候呢，保罗不会认为是圣灵不让他去啊。那么门徒们呢，他们听见圣灵说保罗去到那里会受逼迫，门徒他有一颗爱保罗的心啊，他们顺服耶稣的教导啊。我们一起来读哈这段经文，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3:34-35，34节起。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当圣灵对门徒说保罗去到耶路撒冷会受逼迫患难，如果门徒对保罗一点爱都没有，漠不关心，他们就说去去吧，是不是？会不会拦着保罗呢？不会的。但是他们顺服耶稣基督的教训，他们爱保罗就像爱自己的亲兄弟一样，他们彼此相爱。所以当他们听见圣灵说保罗去到那里会受患难，他们说啊，我的弟兄啊，你不要去啊，因为他们如此的爱他的弟兄啊。所以并不是保罗或者门徒违背圣灵的旨意，并不是的，其实双方都是顺从，都是顺从圣灵的带领。那么圣灵告诉保罗那里有逼迫患难，保罗说那我还是要去啊。那么圣灵告诉门徒保罗去到那里有逼迫患难，门徒说我们要爱弟兄，我们要爱弟兄啊。所以他们双方呢都做出自己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呢都是合神心意的，每个人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啊，都是合神心意的。那么我们就会问，有人可能啊，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那保罗为什么就那么确定啊是神让他去耶路撒冷呢？圣灵一再的告诉他去耶路撒冷会受苦，一再跟他讲，他为什么就那么确定呢？啊，其实呢，我们要看见保罗是怎么蒙召的。保罗不会忘记他起初蒙召神对他说的话。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一处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9:15-16，15节起。主对亚拉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苦难。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是主耶稣啊，让大马士革的一个门徒基督徒亚拿尼亚去给保罗来按手祷告啊，因为那个时候保罗呢是刚刚认罪悔改。那这个时候呢，亚拉尼亚心里是非不愿意的，他说保罗这个人呢、啊、以前的名字叫扫罗，他是专门逼迫基督徒的啊，残害基督徒的人呢、啊、然后他就问主耶稣，主耶稣你还要让我去为这个人按手祷告吗？那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对亚拉尼亚就说，你放心，你只管去啊，就这个人是主耶稣所拣选的。那么接下来主耶稣还说有一句话主耶稣要亲自给保罗讲，要亲自给保罗讲，是什么话呢？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苦难啊！我也要指示他，就是这句话主耶稣对亚拿尼亚说，不需要你去跟保罗讲，主耶稣说我亲自要跟保罗讲，就是他认罪悔改，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人生使命是什么？他的使命就是他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来宣扬主的名，为主的名做见证，这是他的人生使命。然后当他去行这样人生使命的时候，他的人生之路必定会怎样呢？必须受许多苦难，必定就是这样的。所以当保罗被蒙召的时候，首先他的使命定了， 那么接下来呢，他在世上的命运呢也定了。那当然我们要特别强调啊，这是神对保罗特别的带领，神大大的使用保罗，让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这是神对保罗特别的带领。他的在地上的人生之路就是这样了，就是这样了，不要东想西想了，一定会经历许多苦难的，就是这样的。那保罗有没有忘记这件事情呢？没有，他就是这样蒙召的呀，他总是记得呀，总是记得呀。所以当他在各个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圣灵一再对他说，一再对他说，你要去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会受苦难。保罗会怎么说？他说啊，那个时候终于等到了，在外邦人面前，在君王面前，在以色列人面前做见证并且受苦难的机会到了。因为耶稣就是这样呼召他的，所以他越听见圣灵对他说你去耶路撒冷会受苦，他越不会认为这是圣灵拦阻他，越不会这样认为，因为这正好就符合神对他起初的呼召。他的人生之路就是受苦的，想什么想那么多，就是受苦的。耶稣召他的时候就这样说。那么最后我还要再一次补充一句，仅仅对保罗，仅仅对保罗啊，大家也不要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不是的啊。上帝给每个人特别的带领不一样，但是上帝给每个人的使命是一样，就是传福音啊。但是上帝给每个人特别的带领不一样。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就是神对保罗有特别的带领，神一开始就告诉他，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就是受苦的。但是这个特别带领门徒知不知道呢？门徒就不是那么清楚了，是不是？当门徒听见圣灵说保罗去到耶路撒冷，保罗会受苦，门徒有一个爱弟兄的心，门徒自然就会拦着，自然就会拦着。所以也不是保罗违背圣灵，也不是门徒违背圣灵，都是大家从心中顺从圣灵，做合神心意的事情啊。如果保罗不去，那么保罗就忘记上帝对他起初的呼召了。那如果门徒不拦，那这个门徒就太冷血了，是不是？没有弟兄彼此相爱的心，人们也认不出他们是耶稣的门徒。所以没有什么谁对谁错，只不过是大家都顺从心中神的带领啊，来做出自己的选择。然后最后最美的地方是什么呢？当门徒发现实在是拦不住了，门徒说什么呢？愿主的旨意成就啊！愿主的旨意成就啊！这句话呀，我们真的要牢刻放在心里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出于爱心，我们拼命的要做一些事情，要说一些话，是不是？我们就不知道停，什么时候要停？愿主的旨意成就。那么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这表明什么？我们是不是主啊？我们不是主。我们能不能做别人的主啊？我们不能。别人能不能听，就是百分之百听我们的？也不能啊，是不是？我们对自己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不是别人的主啊。我对他的劝勉，我对他的告诫，我出于好心要有一个界限，要有一个这个尺度。他站住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宰，我不是他的主。然后呢，我也不是他的指路明灯，我更不是他的依靠，我只能为这个人祷告，愿主的旨意成就啊。那么这其实是对弟兄姊妹最大的安慰，就是真的愿主的旨意成就在他身上，而不是愿神的意思啊，而不是愿人的意思成就他身上啊。你听我的，听我的，没错，谁能为这句话负责？对不对？你今天告诉他哦，你我知道你听我的准没错。哎呀，我们经常讲这样的话，哎呀，我就是听到这句话我都害怕，是不是？我幸好当初没有听我那个上司的，他让我不要来美国，我幸好没听。我们做不了别人的主啊，愿神的旨意成就。我们可以出于爱心去劝去苦苦的劝，甚至像门徒这样去流泪的劝，但是有到一个时候要停，要停。 每一个人都要跟从他自己的主，每一个人都要建立跟主之间最亲密个人的关系，因为最终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那句，没有人可以代替我见上帝，我必须见，我多么不想见，我多么不想面对他，我多么想把别人顶到前面，把我爸爸妈妈把兄弟姐妹顶到前面，哎呦，他的信心好，他属灵，他代替我挡在我前面去见上帝，没办法，做不到啊。所以耶稣基督讲那个十童女的比喻啊，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很熟悉哈，就是新郎要回来了，有十个童女在那里等新郎，那么其中有五个愚拙的就睡着了啊，那有五个聪明的呢啊，其实也睡着了，大家如果看经文啊，但是当新郎回来，有人吹号，有人喊新郎回来，新郎回来了，那这个聪明的童女呢，他们这个灯油早就预备好了啊，他们就把灯点亮啊，他们就迎接新郎。但是那个愚拙的童女呢，却没有预备灯油，却没有。那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愚拙的童女这个时候他就有小聪明就出来了，他就找那个聪明童女，他说：“你借我一点，是不是？你借我一点，你那不有灯油吗？你这也用不完，你给我一点，然后我点上，哎，我来迎接新郎。”后来那个聪明童女借不借呢？不借。哎呦，女生说：“哎呦，这么无情呐，这么冷酷啊，这么没有爱心呐！”哎，他就不借。耶稣说他就不借，结果就让愚拙童女你自己去买，你自己去买。结果当新郎回来的时候，这个愚拙童女就没有赶上，就被关在门外。结果新郎还要说：“我不认识你们啊！”这又这些啊，没有灯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借别人的信心，我们没有办法。靠别人，我们有一天都要自己的去面对他啊。所以使徒保罗就是这样的，使徒保罗虽然门徒都在劝他，门徒都在拦他，但是使徒保罗他依然坚持他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决定，而他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决定，他也知道他要为他的选择向神交战的，他都知道，他非常的清楚，但他非常的坚定，因为他知道起初他就是这样蒙召的，他这辈子就是要经历苦难的啊，你躲也躲不掉啊，就这样。而门徒们呢也是顺服神的心意，他不是说哎呀使徒保罗呀那是属灵的这个使徒啊，是不是，那他说的就一定对呀，我们要听，门徒也没有这样做，是不是，门徒也在坚持自己心中的，他们出于爱弟兄的心，但是最后到最后一个时刻，感谢神，双方都闭嘴了啊！当然使徒还是去了，但是门徒闭嘴，就是也不是愿意使徒保罗你的旨意成就，也不是愿我的旨意成就，愿神的旨意成就啊！其实这句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句话，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对别人说，那更重要也对自己说，愿神的旨意成就啊！我不是神啊，没有人是我的神，只有耶稣是我的神，愿耶稣的旨意成就，每一个人有一天自己面对神，面对上帝，向他交账。我们今天一开始说呢，就是有些人呢害怕做决定，害怕做选择啊，他巴不得就是所有的决定所有的选择都别人替他做好了啊。我以前就是有犯这样的错误啊，我以前犯这样的错误，那是很年轻的时候啊，就是我考上大学了，我要选专业，哎呀，那个时候哇，这是很大件事，是不是？那个时候觉得哇，你这个专业选了，你这一辈子就要走这条路了，哎呀，我那个时候才十几岁哈，十七八岁，我说哎呦，这好难好难，我不要选不要选，我让我爸爸妈妈跟我选。我爸爸是这个专业，我妈妈是这个专业，然后他说好了，那你就学这两个专业合在一起的一个专业，又是机械又是电子，就搞这个专业。后来我就搞啊，其实搞到最后跟我现在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也不是靠这个专业啊，就跟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呢，后来因为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我在基督里，我成为新造的人，是不是？啊，我成为自由，我在恩典当中啊，我得到了自由，我成为新造的人。但是如果我不在基督里，其实我就在一直在这个捆绑当中，然后什么都听爸爸妈妈的，什么都听别人的。他能做我的主吗？做不了我一辈子的主。啊，我也 我尤其是印象很深，我见到一个小男孩啊，这个小男孩得很重的病，然后呢当时他来到教会里面，希望教会为他祷告啊，很重的病，然后这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后来啊，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啊，就是你要得神的医治啊，得神的怜悯啊，你首先要去饶恕、怜悯、赦免别人的罪啊。然后这个小男孩就说，他心中最不愿意赦免的人呐、最恨的人呐、他最后还是要来饶恕和赦免，要不要恨了啊？那么神就医治他哈。然后他说那个名字的时候，把我吓一跳，因为当时我拉着手，我手拉着他，对他祷告，他说他妈妈。他说他妈妈，哎呦，我当时听得心里好难受，因为他妈妈很爱他，非常爱他。然后这个小男孩为什么那么恨他妈妈？小男孩就说，我从小到大，我一切的决定都是我妈妈给我做的，我一切的选择都是我妈妈给我做的。他很痛苦，很痛苦。后来我看到这个小男孩，我就说，这个我以前不也是这个样子吗？是不是？我以前也是这个样子啊，我也有选择困难呐、我有选择困难，我不想选呐、最好啊，爸妈妈给我安排好啊。感谢神啊，神把我这样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啊。后来啊，神也怜悯那个孩子哈。所以我们说到这里呢，就是很多人觉得选择很难，但是呢，我们会看到使徒保罗哈，使徒保罗他的选择，哎，其实对他来说很容易。他为什么很容易呢？因为他找到他人生的使命了，他知道他人生的使命是什么，所以他做和任何选择，就是说我是不是符合这个使命，如果符合这个使命就去做好了，不符合这个使命那就不做好，就是这么简单啊。然后呢啊，所以最后呢，使徒保罗就可以面对神，回顾他的一生，就是那美好的仗我打了，当跑的路跑，所信的道我守住了啊。其实我们这里特别强调，我们说我们呢、不要总是我是不是？我们上一个主日信息当中，我们看见这个所罗门王，是不是？所罗门王是一个很痛苦的人啊。我不知道大家还对上一次主日信息有没有印象？我们说所罗门王很痛苦，他是很痛苦的人。虽然他有很多东西，但是他很多为什么痛苦呢？因为他讲话总是什么？我心里只有我，心里只有我的人就很痛苦，就很痛苦。那么我们会看见，当这个保罗回顾他的一生，他讲话也是我，是不是？他说你看啊，那美好的仗我打了，那美好的那当跑的我跑了，那属于呢我所，他也是我，但这个我就完全不同了。这个我就完全不同，因为他为什么打这个仗，为什么跑这个路，信这个道，是为着主耶稣，是因为主。然后他这里表达的是什么呢？是我去做的，是没有人找人代替我，没有人替我打这个仗，没有人替我跑这个路，没有人替我去信耶稣，没有的啊。所以他这个中心强调的是没有人替他，他自己，当然是神托住他，当然是神托住他要说。但是确实无论保罗有许多的门徒跟他在一起，还是他一个人孤独的时候，在监牢里孤独的时候，他都在跑这个路，都在打这个仗，都在持守这个道啊，没有人替他，当然有主加他力量啊。所以他自己做选择，他自己做判断啊，哪怕这个选择判断跟很多门徒不一样，哎，他还是自己去做，因为他知道没有人可以替他交账啊，没有人啊。保罗为什么不觉得做选择很难呢？我们刚才提到，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使命，他知道啊，所以就很简单。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生中做选择很难，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你到底你人生中最应该要完成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啊？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了之后，其他大大小小的选择和决定其实就很容易做出了啊。你像我啊，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妻子啊，第一次见到我的妻子，上午见，当天下午啊，晚上我回到我家中跟我父母讲，我以后跟这个女孩子要结婚一天呢。然后当时我父母不知道这个女孩子是谁，完全不知道，一无所知。 然后我当时我就说，然后我当时也父母也很了解我，就是说什么也没用了，反正我就当天就说了，要跟他结婚。为什么呢？他是基督徒，他是信主的，因为我当时是信主的。然后呢，就是信与不信的不可同父一轭呀。然后在我那个年代，好多好多年前了。好多好多年前，我就见不到同龄的基督徒啊，异性啊，同龄基督徒就见不到，太少了。好不容易见到一个，这还等什么呢？是不是？赶紧抓住啊！刚才又不在一个，其实又不在一个城市啊，也有很多很多的现实的困难呢、啊。但是这些不重要啊，因为我要找一个信主的呀，是不是？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当然这个这么好，那就更是神的恩典了。但是当时对于我来说呢，这对很多人来说，哇，这是人生中好大的决定啊，好大的选择啊，想东想西，哎呀，不同的城市，这以后怎么办呢、啊？这那想很多。但对于我来说，其实我知道我这辈子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要走哪条路。这个东西弄清楚了以后，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没有什么那么难选的。结果后来发现神也一直很祝福哈，一直很祝福。那么我当时还在公司上班，那么在这个公司上班的时候呢，因为我表现很好，领导要提升我，要让我进入管理岗位，但是当时给我提出一个要求，你要进入管理岗位呢，你要加入无神论的政党。那么我当时就跟领导说，哎呀，那不行，那我是基督徒啊，那我没有办法加入这个无神论的政党啊。我的领导也很理解啊，那可以，那反正就你就不去这个管理岗位去了。那么当时我的一些同事啊，就讲，哎呦，你要多想一下呀，你要多考虑一下呀，你怎么这么草率呢？你这么简单就答复啊？你要认真考虑一下。其实对于我来说也很简单，没有什么好考虑的，是不是？没有什么好考虑的，这就是这么简单。那么我们记得我们当时买房子的时候买房子，当时我的妻子就一个要求，一定要买客厅大的，一定要买客厅大。为什么？因为当时我们在家里聚会啊，人很多，几十人啊，多的时候上百都有可能啊，你客厅不大是不行的，一定要客厅大。后来我当时还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呢，我说那要按揭还多少年呢？我们负担得不了啊。后来但是这些呢，其实我对于我妻子来说，她说这都不重要啊，我们要聚会啊，对不对？要聚会啊，而且当时在中国大陆就在家庭里聚会嘛，就买。后来发现神也一路带领，所以当时没有东想西想，怕来怕去的，正好对了。结果哇，那么大的房子住的也是蛮舒服的，对不对啊？那么我刚才也说了，包括我们一家人后来把国内的一切全部辞掉啊，然后来了美国啊。很多人也是劝我们来想清楚啊，想清楚啊，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也蛮简单，因为我是神的儿女，不是我了解美国或者是什么样，我都一无所知，完全不了解。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我是神的儿女啊，神在前面替我开道路啊，神是全地的主啊，我有什么好担心？我去到任何地方都是在上帝的家中。在中国大陆是，在北美也是，都是在上帝的家中啊。所以其实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许许多多的教导，其实就是让我们不要有选择困难症。耶稣讲了很多的话，其实就告诉我们不要害怕做选择，不要就是在那里想东想西，想七想八，想太多。耶稣其实就在告诉我们，做决定做选择很简单啊，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野地的花也不种也不收，积蓄在仓里，上帝养活他们，上帝给他美好的装饰，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呢？做选择吧，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啊。那么耶稣让他的门徒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他，那有些人想东想西，想七想八，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你想那么多干什么？不要怕他，只怕那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你就怕这一位就行，怕上帝这一位就行了。所以耶稣许许多多的教导，其实就是告诉我们选择其实可以很简单啊，不要想太多。那么其实当我们做选择做决定的时候呢，可以简单到一个最简单的程度，什么呢？就是只要知道一个原则就可以了啊。 什么原则呢？我们一起来读哈，马太福音26:39啊，起，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啊，就是做选择、做判断呢、啊，有时候我们的天性呢是选那个容易的路啊，选那个好走的路，但是有时候神的心意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原则，愿神的旨意成就啊，就是门徒们最后祷告，为保罗祷告，是不是送别保罗，为保罗，就是为神的旨意成就啊，不是愿我自己的意思成就。所以当我们有这个心智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发现啊，其实很多很多的选择啊，其实并没有那么难。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觉得我们的选择很难呢？啊，因为我们不是说愿神的旨意成就啊，我们是根据什么来做选择呢？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片土地啊，北美这片土地，事实上啊，我们环顾四周哈、啊，就在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很少了。你看不到了。那么基本上所有人都是选择来到这片土地的，或者是这一代，或者是他前面的几代人哈，上几代就是自己选择来到这片土地的啊，离开自己的故乡，离开自己的国土，离开自己的家乡，选择来到这片土地。他们是根据什么来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呢？就是我们先辈们啊，美国的先辈们，他或者就是这一代，你比如说我就是这一代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先说先辈们嘛，先辈们他们是根据什么做决定、做选择来到这片土地呢？什么最有代表性呢？啊，很多人就会说五月花号，是不是清教徒？很多人也会说啊，有些人是逃避欧洲的一些宗教逼迫呀，当然也有更多的人说啊，有很多人是在欧洲啊，就是找不到活路啊什么的。那么我们的北美的先辈们他做出了一个声明了，就是声明为什么这个要立国啊，为什么这片大地要立国啊，为什么我们要来到这里要建立一个国家，原因是什么呢？在哪一篇文章里说了呢？独立宣言，呵呵，独立宣言。那么独立宣言里有这样的一段话，就是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来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予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啊。所以独立宣言讲得很清楚啊，为什么先辈们来到这片土地，为什么要在这片土地上要建立一个国家，为了三件生存权、自由权还有追求快乐， Pursue happiness， 就这三个啊。那我们就会这样，那保罗选择去约路撒冷他是为什么？为了生存权吗？为了自由吗？为了 pursue happiness 吗？不是啊。所以保罗去到那里，他做选择很简单呢、啊，就要去啊，虽然那么多人拦着，那么多困难，就要去啊，因为他不是为了生存权，不是为了自由，不是为了追求快乐。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哇，选择好难，选择好难。当然今天我们都不是为了生存权了，因为今天我们基本上生存权都有了，是不是？温饱都是有的，有衣有食啊，日子都过挺好的，一个个的胆固醇三高啊，我生存不是问题啊，自由啊，自由好像也很有保障啊，是不是啊？你至少啊，很多自由都是有还是有保障啊。现在很多人他做选择是为什么？第三个是不是？为什么？追求快乐呀、啊。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哎，这个事情我快乐，我做它。我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这个事情，这个选择让我感觉好，让我甘心，我做它。那得当人们根据这个来做标准，不再考虑神的心意，不再考虑我人生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人仅仅说我要感觉好，我要快乐，当人根据这个标准来做选择和判断的时候，这个选择就太难太难太难了，就太难了，对不对？有些人就会说很简单，你说哎呀，我今天去这个餐厅吃饭还是去那个餐厅吃饭，哪个餐厅让我开心一点，他就会很难选啊。那大的事情，那当然是婚姻啊工作啊，那更是这样的，哪个让我开心一点，他就会很难选啊。那么当追求快乐成为我们选择的标准的时候，那这个选择其实是非常困难，尤其还是痛苦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后来往往发现，如果我仅仅根据我的感受，根据我感觉好或者不好，感觉我快乐不快乐，我做的选择，后来我会后悔，我会后悔。所以人就在一个很困难的做选择，然后为这个选择做出了之后，有时候无可奈何你还是要选呢，然后为这个选择而后悔，这个不尽的痛苦循环当中啊，纠结当中。所以呢，我们今天来思想选择。为什么保罗啊，初级教会的基督徒，他们选择就不难，因为他们知道他人生的使命是什么。那么为什么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选择好难呢？我们很多时候是凭感觉，是为了我感觉好，是为了快乐啊。那么我记得2019年的时候，2019年夏天，我们一家人开车一直开到宾州去看我的老牧师哈。宾州这个州很重要，是不是？在美国，尤其在政治版图上面，好多次它都是一个很关键州啊。宾州很重要，然后也是早期移民呢最先到达的一个州啊，宾夕法尼亚大街是不是很重要？那么去到2019年夏天，我们一家人开车去宾州，然后一进这个宾州的这个州界，好大的一个标语啊，就是欢迎来到 Pennsylvania 啊 ，Pursue your happiness 啊，这是 Pennsylvania 的这个州的这个口号啊，它的州的口号就是追求你的快乐吧，欢迎来到 Pennsylvania。哎，一看，哎呦 ，pursue 你的 happiness， 哎呀，这句话我知道啊，独立宣言就是这样的呀 ，pursue 你的 happiness。然后再一看，哇，旁边有个更大的一个招牌，比这个州的招牌还要大，更大的一个招牌。这个招牌是什么？东部最大的成人用品商店，你的 happiness 就在这儿。这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呐、啊，这就是人们要 pursue happiness， 然后最后找什么呢？成人用品商店呢、啊？当然了，赌场啊，很多很多呀。我们这样去试一下，这样去试一下，这个能不能让我快乐一点？这个能不能让我快乐一点？找来找去，找去找来，人就像那个什么浪子一样，是不是？浪子从父亲家里把钱一拿，他跑出去 pursue happiness 了，找快乐了，结果找到哪去了呢？耗尽资财呀、啊，什么都没找到，找到最后把自己在猪圈里把自己找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做选择，我们就说哎呀，我要找快乐找快乐，结果找不到快乐，找不到。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当我们要找快乐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不停地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快乐吗？我快乐吗？我做什么可以让我更快乐？我们会不停地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告诉你，你尝试问自己这个问题问三遍，你一定不快乐，对不对？你试一下，哎，我快乐，我快乐吗？然后你就想，哎呦，我好不快乐，一定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人们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把自己当做生命的中心了，你就觉得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了，你就觉得我做一切的事情就是为了我感觉好，为了我的快乐。当人这样做的时候，就像那个所罗门王一样，以自己为中心了。所罗门王一切他想要的，一切眼睛看到的，他觉得好东西他都抓过来，结果他成为非常痛苦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以自己为中心，他就是这样。他说，我快乐吗？我快乐吗？我抓到这个东西我是会不会快乐一点？我抓到那个东西我会不会快乐一点？结果抓来抓去他都抓到，但是他有没有抓到快乐？一点都没有，他越痛苦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就是当我们总在想， 我快乐吗？我快乐吗？我活着就是为了我自己的快乐，我们就把自己当作神了，当作生命的中心，我们愁苦一定会加增。然后呢，我们就会到处去选，我试试这个，我试试那个，看哪样让我快乐。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已经有多少个性别呢？我看到的一个资料是97种性别啊，这个数字一直还在加增，到目前还是97是吗？还是97，到目前还在加增。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性别呢？是不是？但有人就在试，哎，我今天这个样子我是不是快乐一点？我今天去那个样子我是不是快乐一点？然后他两样都试，他说，哎，我再试一下这个是不是快乐一点？我再试一下这个是不是快乐一点？然后就97种啊，看上去哇，你有好多好多的选择呀。然后他就怎样？他就有选择困难症了，他就有选择困难症，他就会很痛苦，然后他就后悔。他说我当时选错了，我早早的我就把这个变性手术做了，我好悔啊。他就很痛苦。当然我这是举一个例子，今天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多很多的选择，很多你可以选呐，你什么都可以选呐。那人们为什么要去选呢？因为我要人要找快乐啊。结果就选来选去，选来选去，选来人都落到痛苦和绝望当中了。那么归根结底呢，就是人没有找到自己我真正人生的使命是什么啊。当我们找到自己人生的使命的时候，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选择啊，不需要啊，我们只要做一个选择就好了。感谢神哈，我们今天从使徒保罗和门徒之间看上去这个矛盾的对立的这个关系当中哈，我们看见其实双方呢都是顺服神的人啊。我们尤其是看见当人做各样的选择和判断，尤其是可能会遭遇很多反对的时候，对于真正信靠神的人来说啊，这些都不是困难，这些都不是拦阻啊，相反的，这些让他更加的亲近神，更加的走到一条通向天国的路。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成人主日学所思想的啊，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使徒保罗在这个时候就是这样的，他为义受逼迫，哎，结果他就走到一条通向天国的路，天国就是他的。使徒保罗的人生呢，在人看来确实是受很多的逼迫啊，这个日子不好过，但是使徒保罗自己却觉得他的人生很喜乐，充满了喜乐。但是有时候呢，其实我们真正来思想呢，其实啊，也是很轻神的人生。今天人的很多很多的痛苦啊，就是你不知道你到底要选这个还是要选那个，这让你很痛苦啊。你到底要做什么？你这里去试一下，那里去试一下，这让人很痛苦。然后最后呢，你就会懊悔啊，一生就这样过去了啊。那么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思想上帝对我们起初的呼召，就像使徒保罗没有忘记主耶稣对他起初的呼召啊，他要在外邦人、在君王、在以色列人面前为耶稣的名做见证。他的人生有许多的苦难啊，使徒保罗没有忘记这一点。当然上帝跟我们每一个人特别的带领不一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让我们常常回到我们起初信主的时候那个光景，我们起初心里明确的知道神对我说话了，神呼召我了，让我们常常回到那个起初的光景。我们的人生之路其实就是很轻省的，人生之路其实就是很简单啊，因为耶稣基督与我们同行，耶稣基督来担负我们的重担，我们到他这里来啊，可以得安息，更是得力量。好，我们最后一起来读两处圣经的经文。好，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哈。好，我们先来读加拉太书2:20。加拉太书2:20起，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再来读腓立比书3:13-14，13节起。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从万民当中你呼召你拣选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负世人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能够罪得洁净，罪得赦免。我们感谢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这一切在基督里的人有了新的生命，有了被圣灵所重生的生命。我们更是感谢神给我们一个新重生的生命，新造的生命，有一个人生的使命就是我们要在这世界上要为主耶稣基督的名做见证愿圣灵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不要忘记我们起初蒙召时候的光景我们起初信主时候的光景，让每个人不要忘记神呼召我们，神也给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使命。主啊，愿圣灵加添我们的智慧力量和信心让我们在凡事上面能够遵行神的心意，能够去完成我们人生的使命。主啊，也让我们的脚步能够轻省，也让我们的软弱的能够更加刚强，能够有力量。我们更是求神赐给我们从神那里来的喜乐从天上从永恒来的喜乐，让这喜乐成为我们在地上为耶稣的名做见证的力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